哦，弟兄姐妹早安，谢谢主给我们能够再次在主的崇拜里面一起来到侍奉主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到分享的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荧光屏上面也看到的，就是不满意的侍奉啊。经文是在我们约拿书的最后的一章第四章的经文。在我们聆听主的话以前，让我们首先一起低头祷告，仰望我们主，求圣灵带领我们。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打开你的启示，也让我们透过你跟你的仆人你的先知约拿，跟他的交往，跟他的交通，跟他的侍奉，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到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来到体贴你的心肠来到侍奉。今天很可惜的，很多时候我们侍奉是完全依赖我们自己的想法，求你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使我们能够更准确来到知道怎么样随着你的带领，求你的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的题目是不满意的侍奉。当你读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猜可能你也觉得有点奇怪，能够侍奉神，哪有人会说他不满意的呢？结果正正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矛盾。不过在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之前，让我透过一个我上课上面的一种的经验，让我们能看一下到底上面我们人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动物啊，是一个怎么样的生物啊，生物体。很多时候呢，做家长的，我猜家长之间也很多时候邀请彼此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来到有一些活动啊，特别是有小孩子的那些家长，我们都很喜欢邀请对方来到我们的家里面除了他们同学们之间在学校里面天天见面，或是也让家长之间，或是同学之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或是大家熟悉的环境里面来到交往一下彼此认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还记得我的儿子跟女儿还年纪小的时候呢，大约是五岁六岁左右呢，我的女儿比我的儿子大3年。所以通常来说呢，我女儿的同学如果邀请我的女儿到他们的家去玩一天的话，往往我的儿子也跟着一块子到他们那里。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奇怪的现象这个是我留意到的。每一次呢，无论我到别人的家，或是邀请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他的同学来我们的家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呢，他们一到我们家都有一个表现的，或是他们这些小孩子一到别人的家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学校里面已经谈过有关他家里面的事情怎么样，还是他们已经安排我们将会在家里面做什么活动啊，玩什么游戏啊，或是平常在他们的对谈当中他们已经介绍我家有什么东西啊。小孩子呢真是很厉害的，他一到门口，门一打开，一见到同学，马上他们自己已经就位的，很快你就见不到他们到底上面在你的房子里面哪一个角落。他们好像呢，他们的被人的凑到在这个房子里面哪一个位置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马上就走到那个地方，很快的，真的很快，他能够到你的到房子里面找到他们所愿望所找的东西，无论是玩具啊，或是这些电话啊等等的东西，他很快找到的。然后呢，就开心每一个人都是说啊，让我先玩这个东西，这个玩具是我先找到的。有一次呢，我邀请我的女儿她的同学来我们的家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情况。当他们一开门跟我说了一句话 Hello Mr. Wong， 然后呢你就整个两个小时你见不到他们的，到底上面他躲在哪里呢？你怎么样找也找不到的，除非你故意到去查他们去了哪里。可能你听到话黄木须，你的房子是不是大到一个地步好像游乐园一样？不是啊，我房子很小的啊，相对很多人来说他的房子比我大三倍四倍也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次我看到这些小孩子，你不是要特意去哪里查出他们在哪里的，不过半个小时之后呢，你就开始听到他们会这样说，这个是我的，当然他们是用英语说 It's my 这是意思就是我的，是我的。我想到在我的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他们的，也觉得奇怪。但是原来人有这样的性情的，就是当他们能够找到一些是他们自己喜欢的时候呢，老是不放。纵然那些东西不是他们自己的，但是他们也说是 my 我的啊，弟兄姐妹，当他们开始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个不是我的，这个是你的，等等这样说话，他们就开始吵闹了。跟着下一步，你一定听到的就是他们说：“我不跟你玩了，这样你都不是我的朋友啊！”原本都是朋友，进来的时候都是朋友，不到半个小时就不是朋友，因为每个人都说这个玩具是我的，哪个小时说这个玩具是我的。这个东西呢，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我有些时候这样想，邀请这些同学来到我的家，是希望他们同学之间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去了在学校的里面，要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在他们熟悉的环境，能够彼此交通，也能够享受他们同学之间能够有的东西。我经常就跟我的女儿跟我儿子说，我邀请你的同学来到，你看到爸爸妈妈通常来说都预备很多东西，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让你们同学之间能够开开心心的来到享受分享你所有的。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如果他们喜欢就让他们先玩一下吧，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你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态度。不过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想法，到底上面在人生之间能不能够真正落实呢？我就觉得当他们吵闹的时候，吵架让着这个东西是我的时候呢，他们完全失去原本我们邀请他们来的原意。为什么我分享这个故事给大家知道呢？上帝能够让我们跟他一起侍奉，请弟兄姐妹留意，这个是上帝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所能够有的荣耀的机会。简单一句话，上帝根本上不需要我们做他的工作的。上帝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做？上帝什么东西都能够做，但是为什么要找一些好像我们有圈有破不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来到做他的工作呢？是上帝自找麻烦吗？就好像我们家长邀请这些儿女们他们的同学来到家一起玩一天，是自找麻烦吗？不是，是好像我跟我女儿儿子所说的，我愿意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跟你最要好的同学能够彼此分享。上帝让我们一起能够参与他侍奉，主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分享在侍奉里面所得到的哪一份的喜乐。这个真正是上帝的本身的原意。今天我们回到 约拿最后的一章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到底上面约拿他是不是一个能够体贴上帝这一份心意的一个先知了。结果也同时可以作为我们反思，到底上面约拿能不能够明白上帝来到侍奉的这份心意，我们又能不能够比约拿更胜一筹了。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的主要的要反思的这个题目。今天这段经文基本上可以分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先讲一下这段经文里面的内容，然后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到一点一点来到了解到底上面它里面所说的东西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反思的机会。如果大家在荧光屏上面也看到的今天的讲道大纲，可以把整段第约拿第四章的经文它所有的经文的分段是怎么样。第一段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四章第一到第五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自私自利的态度能够使人盲目变得很不仁的一种的生命。就算我们是称之为神的子民，或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尊贵的侍奉身份的先知，也可能因为他自己的自私自利使到他自己盲目，最后变成不仁。第二，我们从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请咒的神怎么样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也透过这个过程来到成为我们悔改的转捩点。这个是从第六到第八章里面我们第六到第八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到第四章的第九节到十节里面，我们就看到教徒跟信徒只差一线这一个我们需要很小心来到处理的题目。好了，让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所以听我讲到的就必须要有圣经，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段圣经来到看一下怎么样。那第七章的第一节一开启我们就看到，就是连到上文第三章里面谈到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因为约拿一个很简单的讲章，总共有多少个字啊？还记得吗？五个字，五个字的讲章。如果我讲五个字讲章那么多容易，不需要一个多小时了。OK， 约拿的讲五个字的讲章的讲了一天。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听他讲到我觉得他很累赘了，讲的五个字讲一天闷得要死了。 OK， 但是怎么样闷得要死，最后尼尼微城里面的人呢，反过来不是闷得要死，他们反过来是认罪悔改，然后他们怎么样啊，他们一言把这个信息更全讲给所有人知道，特别传到王的耳朵中，然后王也最后把这个信息变成一个谕令传到整个城的里面，担心有人他听不到。弟兄姐妹，这样的侍奉好不好呢？如果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或是一个传道人来说真是好的，要真的很好的。我作为一个牧者呢，可以说我每个星期都讲到，经常讲到，常常讲到。讲到呢，我自己也说，也对自己讲到也有一点信心的，就是说尽量把最简单的方法来到把困难的经文来到解释出来。但是有些时候讲到也讲得不好的。我自己知道，可能你们不知道，我对自己要求蛮高的 ,OK? 表面上你看到哦，王牧师讲得很好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的讲道可能只不过只有30分左右吧。最简单的，我很诚实的， 在大家讲了今天第五堂啊，第二天堂要讲到我对自己不满意的啊，很诚实的，不过没办法了，讲了嘛，对不对？啊，不满意也好啊，但是相信能够最后死到人相信主啊，认罪悔改，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啊？无论怎么样，都应该是大大喜乐嘛，对不对？约拿倒过来是什么？圣经说，约拿大大不悦。哈，弟兄姐妹，有人相信主耶稣，有人认罪悔改，因为你讲道理不高兴，这个是什么先知啊？还有他不单是不悦，圣经说他结肾发怒。啊，弟兄姐妹，如果这圣经是你自己的，就把这个发怒这个字圈起来。还有呢，肾且肾发怒，你应该呢就是说这个发怒上面呢就加一个 power n， 就是等同于无限的一种发怒。 OK， 在整章的四章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约拿经常发怒的。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后来跳到第九节偷偷看一下，第九节哪里也说到约拿自己亲口跟耶和华所说的，我很发怒的，我发怒到要死了。哇，这样的先知。弟兄姐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传道成功，把些很多人相信主，整个城的人都相信主，为什么约拿不高兴，还有要发怒到一个程度是无限的？那结果更糟糕的情况是在第二节，他发怒到一个程度向神来到说话祷告。他发怒的时候祷告，我不知道你没有发怒的时候祷告。我猜通常来说，你发怒的时候祷告，通常来说的是说，上帝啊，请把那些连累我的人啊，害我的人啊，把他们灭绝啊，就这样的，就是我们祷告了，对不对？约拿是不是这样啊？很像的。我们看看约拿说什么，他祷告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哇，真的亲切，耶和华的可以说出来的。OK。犹太人不怎样称呼上帝的，通常来说的是说我的主的，他不会说耶和华的。不过他无中 无神的，在这一刻他说什么，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奉承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再来一句，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的还好。哈，弟兄姐妹，这个约拿真是无中无神，两次集结称呼耶和华他的名字。你可以说他跟上帝关系很亲密的，啊，也真的，先知跟上帝的关系真是很亲密的，他们一定对对方很了解的，约拿很对上帝了解的。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从第二节里面到第三节，我们看到约拿他所说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奉承的慈爱，是在哪里出的这一段经文？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请写下来了，然后今天整个晚上要把它背起来了。是在我们所熟悉的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第7节的经文，可以说是整个摩西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最重要对上帝的描述。约拿对上帝非常了解啊，弟兄姐妹，但是了解到一个程度，可以直接称呼耶和华他的名字，他的关系真是非同小可。 但是这样的关系能够使到越来明白耶和华的心吗？我们看到原来完全不能够了解上帝对整个拯救或是人的关怀的心。上帝对人的心是怎么样呢？从约拿的角度来说，上帝你是我的，好像那些小孩子到我家的时候，一跑进我的家里面，就把我家里面女儿啊、儿子啊，他们的玩具都是说是我的。但是当是我的时候，你有真的了解这样的原本的东西的主人他为什么请你来的原意呢？就等同于我女儿而其他的同学不了解我的心意，为什么请他们来一样。约拿也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找他一起来到侍奉。可以说约拿的信仰是一种私有化的信仰。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相信耶稣是不是只为消灾解难，为我们的期盼来到实现？这种思想，这种信仰，就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信仰私有化的一种表现，是非常流行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之间。因为有很多的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也是把这个作为他们的卖点，把这个东西卖给所有的人，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都能够有祝福了，有丰盛了，对不对啊？对，是有的。不过不是为这样的东西来到相信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跟随主。我们相信主是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有罪，所以我们需要脱离这个罪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自己期待着自私自利的一种心态来到相信主的时候，很容易我们根本上完全看不到神在整个创造救恩的活动的里面，他来一份仁义的生命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神上面透过我们应该流露到出来的。更可怕的就是约拿是很了解上帝来到做出对神完全相反的一种回应。他不是简单的他能够背出摩西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最重要的那段对耶和华他的属性的描述。到底像这样的情况，你对上帝了解了，为什么你说上帝是你的主，为什么你不跟随他的思想呢？你还有说你说是跟随耶和华的人，为什么你可以跟耶和华的心是完全两回的事情呢？这点是我们今天当基督徒要小心的。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想到耶稣为什么要自己来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呢？为他吗？不是。耶稣是为谁呢？请不要了错情啊。耶稣来到死在十字架上面是因为他体贴上帝父神耶和华的心意，来到甘愿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知道爸爸喜欢什么东西，他就来到履行爸爸所喜欢的。所以父神耶和华喜欢拯救人，耶稣就来到拯救人，就算付出他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约拿他的发怒有理由吗？所以第四节，耶和华跟他第一次回应。我们已经看过了， 耶和华跟他说了两次，就是要呼召他来到全道。但到这里，耶和华第一次跟他直接说话，说什么？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哈，很有趣的这一句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查考不同的翻译的译本的时候呢，和合本就怎样翻译？你发怒是合理吗？这句话之后再出一次的，如果大家知道在第九节，不过一阵子我们再说。不过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耶和华对约拿说，你的发怒对你有益处吗？这个就是在英皇受定英定版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英国人所读的圣经版本，就说英语翻译出来的版本，就是说你发怒对你有益处吗？更有趣的，我觉得更有趣一个翻译，把这句话说得更有趣，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翻译本，特意是为犹太人来到认识旧约来到翻译的英语版本，因为犹太人现在有八成人不相信上帝的，超过八成了现在。为帮助他们了解，这里这句话翻译成为什么呢？就是你是否很鲁鲁吗？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就是上帝走到一个正在发脾气的小孩子的里面，然后在他跟前再说一句话，你真的很不高兴吗？啊，弟兄姐妹，这句话如果当你正在是发怒的时候，如果听到还有一个人跟你说的，你真的很嬲，很愤怒吗？很鲁怒吗？你会怎么样的反应？你试试下一次，当你的丈夫他在发脾气，还是你太太发脾气的时候，你跟他说：“Honey，你是不是很愤怒？”你猜他会怎么样？他给你一巴掌。我猜这个一定是很客气的 ，OK， 不把你杀死已经很好了 ，OK。我说的严重了一点啊，他很爱你的，他不把你杀死，不过他要求你买一个捐节 ，OK。弟兄姐妹，上帝怎样说话，实际上面是为什么？需要把约拿他心里面那种错误、那种愤怒，完全让他表现出来，让他了解到自己到底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很尊重神、很了解神、很专心侍奉神，原来最后完全不了解神的也是你。你根本上不了解上帝，更最喜欢的人是认罪悔改的，但是你的心就是知道只有我们犹太人，我们以色列人才有资格来到得到这个救恩，其他人没有资格的。这样真正就是耶和华要约拿明白他自己的问题。约拿在这个情况，他怎么样回应上帝跟他的说话？当第四节耶和华跟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之后约拿怎么样的反应啊？第五节我们一起看一次好不好？我听不到大家怎么样读了，不过我们一起读一遍吧，读第五节，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表现。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哪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弟兄姐妹，上帝跟你说话，你会怎么样反应啊？如果上帝今天跟我说话，我真的很学习来到小心想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上帝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于我来说，上帝跟我说的时候，他的语气我也希望了解，到底上面你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呢？ 希望你告诉我一点什么东西，我会怎样想的，我会怎样说来到追求的，甚至我会来到跟上帝说，上帝你跟我说合不合理，我应该回应你合理不合理吧，对不对？但约拿怎么样说啊？日言不发。你看看，有一天你跟你那个很调皮的孩子说，他孩子你真是讲的很调皮，你觉得你做不到对还是错的时候，然后他就马上跑了，然后怎么样啊，跑到他自己房间里面，然后再跳到床铺上面，再把自己用皮铺盖上头，你猜你会怎么样啊？我看过有一个小孩子讲啊，最后他的母亲马上跑到他房间里面，马上打开门，他的房间的门，然后看到他在床铺上面，一手拿着藤条，另外一手拉开这个皮铺，然后一直在进行体罚。当然在加拿大没有了哈，不要这样做 ，OK？ 否则的话你会被告的。不过我在这里跟大家想到，约拿到底上面他到这个程度是什么？就是今天我所说的这段经文的这个副题，就是说他已经进入到一种自私自利的宗教程度，盲目到一个地步，根本上看不到上帝是怎么样的心意，他没有想过上帝跟他所说的所有的话是什么的意思，有没有想尝试自己改过，他完全没有啊，他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再向上帝发脾气，自己一个人马上跑到哪里自己盖一个棚，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如果我是上帝，如果你是上帝，你会怎么样做？不过我们的上帝很有，正如他所说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有奉承的慈爱。真的，上帝在这里要怎么样做啊？是不是马上降这个天军天马下来，然后把这个不顺服我的约拿把他找住，然后把他打一顿，然后把他杀死，有没有这样做啊？没有啊。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了。第二部分是什么东西呢？我再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荧光屏。第二部分就是请求的神把我们的罪显明，也是悔改的转捩点。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现在的神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们再读一遍吧，好不好？第六节到第八节，耶和华神安排伊可蓖麻，使其发出高过约拿，引而揭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可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结蓖麻，以致枯槁。弟兄姐妹，上帝做的东西真是让你吓一跳。他做了一个为约拿保护他的一个镇静的遮盖的植物给他。如果大家读到这里呢，我们应该会了解到上帝在这里连续做了三样的事情。有两样我已经读过了，就是怎么样啊，为他安排一个蓖麻，然后上帝又安排了一条虫出来，然后第八节还有一样东西我特意在这里说出来的。第八节说，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 不晒月老的头，使他化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弟兄姐妹，第三样东西，上帝是故意来到这样做的。你自己做一个棚，在这个棚下以为可以得到接应，不过后来上帝做的比你更好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蓖麻树？我就见过了。有一次，有一年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到一个朋友的家，就到他朋友的家的门口的时候呢，我就问他，哦，这个植物真是很漂亮啊。这个植物它的叶，每一片的叶的大小大约比我的头也大。我不是说笑啊，比我的头也大。还有整棵的树上面的叶是充满这些叶。简单来说，这棵树又高叶又大，能够接应的能力非常好。于是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很喜欢啦，可以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就预备伸手来到触摸这棵树。我的朋友就马上跟我说，喂喂喂，请不要触碰。我说为什么？这个是蓖麻树。我说蓖麻啊，这个是圣经哪里就说的？他说是，圣经就是圣经里面那个。我说为什么你能够弄到这一盘的东西来到加拿大的？他说这个你不要问 ,OK? 蓖麻在加拿大是不是本地的植物，基本上不应该在加拿大发现的。是一个朋友故意从这个意大利带过来的，意大利很多的，因为这个植物需要很热很多水才能够生长起来的植物。他说这个蓖麻树是有毒的。我说蓖麻有毒你不知道吗？我的朋友这样问。我说不知道。你还说你是牧师读圣经也不懂的，真是不是真正读圣经的牧师吧。我说啊，牧师不是全能的，有些东西每天天天学习嘛。哦，算吧，你这样说也说得合理。然后我跟他说可以给我一颗，他说不能够，这个是违法的东西。我的朋友在家种这个违法的东西，因为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你们没有听错啊，牧师也有些朋友不是基督徒的，牧师之间很多朋友都不是基督徒，不是所有牧师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请不要误会啊。所以有一天你看到牧师王牧师在他身旁有个朋友，他的行为完全不是基督徒，不要气惊啊！不是因为有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吗？但是我跟他说，那么你为什么要种这个蓖麻树在家里面？他说这个是防毒的，因为很多人进入到我家，马上就给这棵树。他们留意到很漂亮，他一定抹一下，他一抹之后他中毒就死在我门口。我说这样的也有的，你为什么这样？不过他说总的来说这棵树是很大很漂亮，上帝做那么漂亮的东西给月老享受，然后月老的表现就是怎么样啊，他就因这蓖麻树大大喜乐。弟兄姐妹，刚刚他才说他不悦，刚刚才说他发怒，刚刚他才说上帝不如你取我的命，这样的人下一步上帝就有一点点好处给他显受，他就非常快乐。像不像现在很多基督徒？我希望你不是其中一个。平常来说做侍奉就按照自己的心意，但是当做出来的时候，做不行的时候，或是上帝最后的做法不合你的心意，或是你身旁的弟兄姐妹做的不合你的心意，你的大发雷霆，然后怎么样，上帝最后带领人来到相信主的，都是我的功劳，大大喜乐，是不是这样？月老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愤怒，他的喜乐， 大起大降，根本像抹不出的性情。人本来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不要欺骗我们自己，我们本来也是这样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说自己是已经受洗礼，说自己已经是神的子民，说我自己已经到教会，然后我的一定是灵性非常好，不是啊。可能我们的灵性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留意到。但是这里，上帝要为约拿预备一个炸弹，把他心里面的问题全爆发出来。怎么样啊？上帝就安排一条虫，这个是上帝的神迹第二部分。一天就长出一个大蓖麻树，一天的晚上就插一条虫出来，然后用这条虫怎么样？在黎明的时候，请留意时间，黎明的时候就用这条虫把蓖麻咬死，使到这个蓖麻枯啊槁枯槁。然后怎么样？时间刚刚好，日头又出来，然后上帝就安排炎热的东风吹过来。没有听错啊，约拿现在在哪里啊？在尼尼微城的东边吗？他自己走到哪里吗？上帝他也不理会了，走到东边自己盖一个棚吗？那么怎么样？上帝就在你东边，就吹起炎热的东风，再加上日头，把你晒得要命，使你化昏。然后他又在出他习惯的说话，上帝啊，我洗了鼻我就还好。他经常都是这样的人，每逢不合心的时间就是说，我洗了鼻伤的还好了，上帝你把我的命拿走吧。听上去好像是很尊重上帝，我的生命是上帝你所赋予的，你有权把我的生命拿走啊，弟兄啊，上帝。但是这里怎么样说，他从好像的假冒为善的一种的表现，现在把他心里面的那种罪恶完全表现出来，所以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约拿他的表现完全是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的表现跟现在很多的教徒的表现也是一样的。那我已经说过一次，教徒跟信徒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教徒所想的东西所有都是为自己来想的，他相信神也是为自己的好处来想的。所以如果我有病，我就求神，我相信神，然后他就能够医治我，教徒的想法。信徒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信徒他的想法往往是求神你的意思，然后跟着神的意思来活的。所以约拿从头到尾整个侍奉都不合他自己的心意，我不侍奉也是因为上帝你的性情，所以我不喜欢了，上帝我不喜欢你的这样的性情，所以我不侍奉了，我逼得不侍奉不能，我就马马虎虎来侍奉吧。不侍奉了，结果是我不合我心意的，因为我根本上不希望你以为成的人相信主。但弟兄姐妹，上帝由头到尾都希望每一个人相信主，就在这里特意要离离为成的人相信主。为什么离离为成的人相信主你不开心约拿？因为他当时的思维就是一个教徒，他侍奉都是从自己的自私的角度来到看，救恩即给我们以色列人，即给我们属于神的希伯来人，其他人不能够拥有。我们当今天当基督徒，上帝请救急请救我，特别是有这个 COVID-19 啊，大家如果大家真的病了进入到医院里面之时候，你会怎么想啊？上帝啊，求你用医务人员来到马上把我医好吧。 然后那么旁边那个人怎么样？上帝这个不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子民啊！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吗？这是神的子民吗？不，这只不过是一个假慕为善的一个教徒，来到问在神的之间，希望图取一点神给他子民的利益。这样的心态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有的生命吗？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再看一下耶和华对尼尼微的人的悔改。上帝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三节三章第九到十节所说的，神因为看到尼尼微城的人的行为，见到他们离开恶度，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神的生命。上帝从人的罪，恨恶人的罪的列入，变成没有列入了。但是约拿的表现是怎么样呢？约拿因为上帝这样的作为，使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之后，约拿大大不悦，他从列入变成甚列入，还有他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可笑的讽刺是，他是明白到神的属性，是不轻易发怒。弟兄姐妹，这样的情况给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反思，我们需不需要经常来到检查一下，求神帮助我们，到底上面我们是不是真正了解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想法了？所以，然后我们现在读到最后的这里一部分，从第九节到第十节，上帝在这里就开启进入到另一次集结跟约拿的对的。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好不好？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吧。神对约拿说，你因这可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思，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了？弟兄姐妹，来到最后这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教徒与信徒只是一线之差。从第九节到十一节，这里我们所看到的，那从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连续的与约拿做出两个违和的回应。当约拿他说他死了比虎还好的时候，神第一次对约拿所说的，他说合理吗？约拿一言说，我发怒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在圣经节里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这是说他死不承认他自己是错的。耶和华再说一次，这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只要爱惜，你何况这尼尼微城的人， 其中不分辨左右手的有12多万的人，我岂不能爱是吗？上帝最后不再问他合不合理的问题，上帝把整个事情的重点带约拿重新想到上帝的属性。弟兄姐妹，约拿书到最后的一部分，上帝连续来到做出这两个回应，主要的重点是提出三方面。第一点，上帝指出约拿的盲点，这里是谁做主啊？谁能够得救，谁不能够得救，是谁做主？是你吗，约拿？不是，是我耶和华。第二个，上帝要点出的情况就是，约拿也承认，约拿有他的优点。什么优点呢？他是爱是这些小小的东西，上帝做的事情再重，发生干系，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生出备马，生拆这条虫，然后用日头出来，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作为，你约拿也同样爱是，但是上帝没有说整个全面的情况。不错，你爱是我所做的事情，不过你爱是只是为自己好处的角度来看了。所以在最后第十一节，上帝就把约拿整个他的观点扭转过来，就是说，请你看清楚问题所在，尼尼微城这个是大城了，当中有12万的人呢，这些人比这个贝麻树哪个更重要？一棵贝麻树你也怎样关心？那么上帝所关心的人还有12万你不关心？弟兄姐妹，最有趣的最后并不是说约拿你不爱不爱是这尼尼微城的12万人，上帝在这里说，我岂能不爱是他们？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那是神学。如果上帝连这些外邦人也爱是的话，那么上帝爱不爱是属于约拿的同一权的以色列民呢？那么以色列民包括约拿欠了什么东西？相对于尼尼微城，他们欠了什么东西？他们欠的是他们没有悔改。你没有听错，一个先知没有悔改。弟兄姐妹，我就讲到这里了。这个圣经里面教训我们是什么东西呢？我猜你们听了很多年，约拿书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使用一个很忠心的上帝的仆人来到全主的道。这个理论是欺骗你的人说的。如果他说约拿是很相信上帝，很顺服神的话，为什么上帝要做那么多东西？还有更重要一点，约拿书是写给谁看的？写给基督徒看的，写给神的仆人看的，写给以色列民来看的。点出一点是什么？正正就是你们有神的福气，但没有接受神福气的条件。上帝这样写，记载约拿的经验，就是告诉你跟我，纵言我们是这样，上帝依然没有放弃我们，他依然希望我们有真正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对大家不太了解，也不好 做出什么批评。不过我可以在我自己牧养多年的里面发现，很多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根本是没有认罪悔改的。今天这段经文是上帝向你说话，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体贴上帝的生命，真正认罪悔改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西边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透过约拿书给我们一个没有结局的一个记载，因为结局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面。我们怎么样回应你？我们怎么样真正认罪悔改属于你？我们怎么样体贴你？这个正正就是这卷书要我们做深入的反思的一个重点。我们可能活在教会的里面假慕为善，求你饶恕我们这样的表现，也求你的灵让我们有真正的悔改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活灵的生命，是由圣灵的带领，是由属于主你的生命的属灵的生命。求你的帮助祝福我们所有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作为牧者恳切的为他们祷告的事情。求主保守你们，也保守每一个属于主你的人，能够一直能够在真正的悔改的生命当中一同奔跑，直到再见主面的日子为止。让我们能够在永恒的里面有个相配的属灵生命活在其中。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